圣道专题研究第三部分，救恩和律法。第四题，圣经中的两种律法。圣经中明显有两种律法，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另一种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不单指犹太人，而也指外邦人所要遵守的，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作废，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因此我们对这两种律法必须加以正确的认识和分辨。先来看上帝的道德律法。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是指十条诫命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三十节，十九章十六至十九节，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至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十七节，申命记六章四至五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十条诫命曾经被使徒保罗一连三次称为上帝的律法。如保罗一开始论到上帝的十条诫命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这一句按照原文应该翻译为，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十八节、二十二节。接下去保罗又第二次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上帝的律原文是上帝的律法，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在下一章中保罗又第三次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罗马书八章七至九节。此外十诫律法及其爱上帝爱人的总纲也曾经被保罗称为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五章十四节，又曾经被主的兄弟雅各称为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和至尊的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二章八至十二节。现在再来看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在圣经中也被称为摩西的律法，具体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指圣所的从祀和献祭的礼仪。看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十一节、十二节、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八章四至五节，利未记一章十节、十六节，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二个方面是指各种洁净的条例，其中的遗文条例部分也已经被废除，其中的卫生健康原理仍需要遵守，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利未记十一至十五章、十七章。第三个方面指割礼，看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利未记十二章三节。第四个方面是指七个宗教节期，看约翰福音二章十三节、七章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利未记二十三章。 第五个方面是指各种适合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条例。看马太福音19章7-9节，约翰福音8章5节，哥林多前书9章9节，利未记18-20章，出埃及记21-23章。现在接下来就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的几个方面的内容简单的举一点例子。例如主耶稣曾经称割礼为摩西的律法，他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约翰福音7章22-23节。犹太人也称割礼为摩西的规条，如经上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使徒行传15章1-2节。再如经上也曾经称洁净的条例为摩西的律法，说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路加福音2章22节。又如经上还曾经称献祭的礼节等为摩西的律法，说他指基督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8章4-5节。又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9章22节。还有经上也曾经将旧约时代各种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条例称为摩西的律法，例如有关离婚法。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章7-9节。显然主在这里已经废除了摩西律法中的离婚条例了。再如关于治罪法，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结果主耶稣却用神奇的方法使他们个人都深觉自己有罪，恐惧战惊地急速离开了，并且也借此挽救了淫妇，废除了摩西律法中的刑法。主耶稣对他说，妇人，这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章3-11节。此外又如关于牲口劳动的条例也被称为摩西的律法。保罗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格林多前书9章9节。由以上所引用的这种种例证，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明什么是上帝的道德律法，什么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也就是被圣经称为摩西的律法。有人说， 摩西的律法也是从主的启示来的，有时也可以称为主的律法，这是不错的。路加福音2:22-24。但是有人却因此又反过来说，上帝的十条诫命也是摩西律法，这就大错了。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称上帝的十条诫命为摩西的律法，相反，圣经上一贯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或上帝的诫命。罗马书7:7-14-22-25，8:7-9，马太福音15:3-9，哥林多前书7:19，传道书12:13-14。因为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并亲手刻写在两块石板上，而不是通过摩西的口与手颁布的。而摩西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以外的一切遗文治安律例等，则都是上帝通过摩西的口颁布，并记摩西的手写在书上的。再者，十条诫命是放在约柜内，本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出埃及记25:21，启示录11:19，15:5。在西乃山上帝当众颁布以前，早就已经存在，早在人类被造的时候就已经印刻在人的心里。罗马书2:14-16，创世纪26:5，出埃及记16:28-30，20:1-19。而摩西的律法是后来才有的，又怎么能够将上帝的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呢？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这个问题就有清楚的认识。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马丁·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和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条。马丁·路德论到那些主张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又说，我非常惊奇，怎么会对我费难说我应当拒绝律法或十条诫命？有什么人能设想没有律法的地方还会有罪？无论谁废除了律法，也必然废除了罪。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613-1614页。其实圣经中的两种律法，就是上帝的十条道德律法和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之间的区别是极为明显的。现在分十点对比如下。第一点区别，十条诫命是上帝亲自临格在西乃山当众亲口颁布的。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提到这事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命，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生命记4:12-13，另外参看出埃及记20:1-22。而其他的一切遗文治安律法，却都是上帝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如摩西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下去又说，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之地上遵行。生命记4:14，另外参看出埃及记24:3，利未记1:1-2。第二点区别， 十条诫命是上帝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的，象征永存性。如摩西说，这些话指十条诫命，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申命记五章二十二节，另外参看申命记九章十六至十七节、十章一至四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而遗文治安律法是摩西写在书上的，象征暂时性。如经上记载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指遗文治安律法，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以色列人立约，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节。第三点区别，十条诫命是存放在约柜内，约柜又称为法柜，专为存放十诫法版的。约柜上面是安放施恩座，这象征十诫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如上帝吩咐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四十章二十节、申命记十章一至五节，预表天上上帝的殿中也有约柜，又称为法柜，其中存有十诫律法，是永存不废的。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十五章五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十八节。而遗文治安律法是存放在约柜旁，是作为旧约时代暂时之需用的。如经上记着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第四点区别，十诫律法的功用，一是使人知罪，如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七章九节。十诫律法的功用之二是勉励人成圣，如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鞭有大赏，诗篇十九篇七至十一节。十诫律法的功用之三是作为审判的标准，如雅各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另外参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罗马书二章十二至十六节、十七节。而摩西遗文律法的功用，主要是预表未来基督救恩工作的。看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十六至十七节。例如， 经上称有关圣所从祀和献祭礼仪的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直接预表基督的救赎工作的。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十一节、十二节，九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又如，经上论到割礼的预表意义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此外，旧约时代暂时适用的刑事治安与管理条例中，也常含有预表的意义，例如逃城就是预表基督救恩的，生命记十九章一至十节。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我们必须赶快逃入基督里，才能得赦免、得保护、得拯救。又如安息年，也是预表迁徙年的，利未记二十五章一至二十二节。第五点区别，十诫律法是属乎灵的，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被称为至尊的律法，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一节。如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而仪文律法被称为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九章十节。治安律法也已经被废除，或者以更高的要求来取替，例如马太福音十九章三至九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至四十八节。第六点区别，十条诫命被称为全备之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诗篇十九篇七节、十一节。而仪文治安律法被认为不能叫人完全，是一无所成的，希伯来书十章一节、三节、四节，七章十八、十九节。第七点区别，十条诫命被称为使人自由的律法，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一章二十五节，在主里面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而仪文治安律法被称为新约时代信徒们不能负的轭，甚至是奴仆的轭，兼指犹太人的繁文缛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节、十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第八点区别，十诫律法使遵守他的信徒得福，如经上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节、十九篇十一节，诗篇一篇二节、三节。而仪文律法等是新约时代信徒不应该遵守的，它成了犹太人和我们信徒之间的冤仇，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也成了犹太人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第九点区别，十条诫命是永存的，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十八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四节、一百五十二节、一百六十节。灵感的诗人说，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五十二节、一百六十节。主耶稣也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的原文有实行的意思，和主耶稣对施洗约翰所说的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中的尽字是同一个字。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三十二节。而遗文律法等是暂存的，如经上说，这些事指献祭礼仪等，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九章十节。第十点区别，十条诫命是主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所高举的，如主耶稣所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主所以要舍命做我们赎罪的代价，不但显明了上帝的怜爱，而也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并且维护了上帝律法的权威。人犯法必须要死，基督要救赎罪人，也必须替人受死，这样就高举了律法的尊严和权威。正如经上所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叫律法为大为尊。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十一节。而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是主在十字架上舍命时所废除的，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五十一节等等。例如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至五十一节，祭司宣告主已经使圣殿的从祀作废，使祭司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因为上帝的羔羊既已被杀献祭，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四至十八节。至于其他遗文律法，如割礼、洁净条例中的遗文部分，也都同时被废除，适合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律法等，也都已经被废除，或者以更高的要求来取代。参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六章十五节，以及以上有关经节。保罗也说，而且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记着十字架使两下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另一处又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但是需要说明的，在摩西律法洁净的条例中，有一些是属于卫生健康的原理，也是我们今日信徒所应当关注遵行的。摩西律法中关于十条诫命所附加的一些好的道德教训，也是我们永远要遵守的。总之，由上述可见，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到新约时代已经作废，信徒不需要遵守了。而上帝的道德律法，就是十条诫命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则是上帝审判人思想意念言语行为的标准。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是每一个要进入永生的人所必须遵守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至十九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而且必须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借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因为只有主赎罪的宝血能不断洗去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 而是我们因信称义。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一章七节至二章二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十五节、二十二章十四节。只有主赐下的圣灵能不断地帮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罗马书七章十四至十九节、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八章七至九节，从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四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又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七至九节、十三节。因此，我们是何等需要主的宝血，不断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每一点违背律法的罪，而使我们能够不断地因信称义。我们也何等需要主的圣灵不断地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守全律法，而不断靠主成圣，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罗马书八章四节。因为只有圣灵能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能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能使我们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能使我们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切心爱慕，昼夜思想，不断遵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八节、九十七节、一百二十九节、一篇二节，能使我们不断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而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总之，我们要不断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也就是要在主里面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这也就是主向我们指出的永生之道。